督为我们而生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。
上一回我们一起查考了耶稣刚开始传道的事迹，那不知道弟兄姊妹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事情呢？可能是耶稣禁食40昼夜受魔鬼试探的事，也可能是耶稣赶鬼显出他的能力，更可能是耶稣看见许多人的需要，从早到晚不断的医治人帮助人。那希望呢，我们不仅对耶稣的事迹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也能够立下心志，愿意效法耶稣，倾出生命，帮助我们能够帮助的任何人。今天呢，文慧会和您一块查考路加福音第五章，研读主耶稣第一次在加利利传道的事工。五章一节说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格尼撒勒湖呢，也就是加利利海，也称作呢提比利亚海。我们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一节、21章一节。那么当时呢，许多人拥挤着耶稣，要听神的道啊，这真是一幅美好的图画。这些人拥挤耶稣，为的就是要听神的道。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为的又是什么呢？求神给我们像当年在格尼撒勒湖旁的人一样，对神的道有一颗渴慕的心。接着呢，五章二到十一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呼召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安德烈这四个门徒。那时啊，湖边正停着两只船，那么有一只呢是西门彼得的，而船主呢正在洗网，这是渔夫呢在每次打鱼之后的例行公事，以备下次再用。而加利利海的船呢，一般呢都没有这个棚，也就是没有这个遮盖啊，大约长呢7到10公尺。用这种船来讲道，一来是可以避开人群的拥挤，二来又可以让更多的人听清楚。那么耶稣教训完众人之后，就对西门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那在水深处下网打鱼，最好的时机通常是夜间而不是白天，并且彼得这些人是有经验的渔夫，整夜都没有获得，难怪彼得会对耶稣的吩咐心存疑惑。虽然如此，彼得还是依从主耶稣的话下网打鱼，结果大丰收啊，渔网呢还差一点裂开呢，两只船都装得满满的，甚至要沉下去啊。这时西门彼得就恍然大悟，认识到主耶稣的神圣大能，他也顿时的发觉自己的罪孽深重，无地自容啊。这就像许多人越接近神，就越觉得自己有罪和不配。那么耶稣如何回应呢？五章十节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呢。耶稣呼召彼得等人，赋予他们一个神圣的使命，那就是将人带进神的国度里。结果彼得他们就撇下所有跟随耶稣。如果我们参考约翰福音一章40到42节、二章1到2节，我们就知道呢，他们并不是第一次和耶稣见面的，但这一次他们显然立定心志跟随主耶稣。接着5章12到14节就记载耶稣医治了一个麻风病人的事迹。当时社会视大麻风为不洁的病，患者必须远离人群而居，那么在路上如果遇见人，也要远远的大声呼喊，不洁净不洁净，警告人避开。路加形容这个患者病情严重，因为他满身长了大麻风，他恳求耶稣医治他， 因着他对耶稣的信心，他果然得到了医治。耶稣吩咐他要把身体给祭司看，又要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那么根据利未记14:2-32的记载啊，麻风病患者痊愈之后，需要有祭司来验明以及献上祭物，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其实呢，耶稣这样吩咐呢，也是在敦促这个人遵守律法，提出以蒙医治的进一步证据，向当权者见证基督的事工，并且呢，得到礼仪上洁净的证明，好让这个人呢，能够重新被这个社会接纳。那么5:15-16，短短两节，就记载了耶稣的名声显扬，吸引许多人聚集，但主耶稣并没有被人群牵着走，也没有因着解决人的需要就忽略了和天父的关系。主耶稣宁愿退到旷野祷告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没有一样事物，包括侍奉，比神更重要。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样忙碌，我们都要有与神独处的时间。5:17-26就记载，有一天耶稣教训人，那么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。法利赛人，他名字的意思呢是分离者。那么在耶稣时代，这个人数大概有6000人左右，散布在整个巴勒斯坦地，是会堂里的教师，人们心目中的宗教楷模，那么自命为律法的护卫者，监管人们正确的遵行律法。教法师呢，也就是文士，是专门研读、解释并且教导律法的，大部分呢都是属于法利赛派的。那么这时呢，有人就用褥子抬着病人从屋顶垂下到耶稣的面前。那当时啊，典型的巴勒斯坦的房子呢都有一个平顶，人呢可以从外边的楼梯走上这个平顶。那么屋顶呢，通常是用一层很厚的粘土造成的，经过这个石轮压过，然后下面呢就借着树枝编成了席子，排放在木梁上来支撑着。耶稣因着这些人的信心，就赦免那病人的罪，解决他心灵最大的需要。不过这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议论，指耶稣说啊，他说了前妄的话了。那因为在犹太神学当中，连弥赛亚也不能够赦罪，因此呢，耶稣赦免人的罪就等于是自称是神，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了。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，宣布某一个人的罪获得赦免是很容易的，因为无从对证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叫摊子起来，这句话就不容易了，因为结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。于是呢，耶稣就医治摊子，叫他立刻起来，表明呢，他有神的权柄，能够赦免人的罪。接着呢，路加就描述耶稣呼召利未，也就是马太，成为他的门徒之一。5:27-32记载啊，利未那时正坐在进出口的地方收税，那么耶稣就呼召他，他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。利未也就是马太，在自己的家里呢，为耶稣大摆筵席，有许多人来参加，其中也有税吏。这个对法利赛人来说啊，那些不守摩西律法和口头遗传下来规条的人就是罪人，那更何况是税吏呢？大家应该跟这些人呢避开远离，免得呢被污秽了。但耶稣呢，现在却偏偏跟这些人在一块儿。耶稣的回应是，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这句话并非暗示法利赛人是无病的人或者是义人，而是说人呢，必须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才能够得到属灵的医治啊。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九节就接着记载，法利赛人他们又提出了施洗约翰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常进食，过着刻苦简朴的生活，但是反观耶稣的门徒又吃又喝。那么耶稣呢，就以两个比喻来回应他们。第一个比喻呢，是新郎与陪伴之人，这个新郎呢就是耶稣。那么当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门徒应当欢喜快乐，而不是进食。但是当耶稣离开他们之时，也就是新郎被带走了，进食却是合宜的。因为进食呢，是自我降卑和悲伤的表现。那么第二个比喻呢，是提到呢，新衣补旧衣，新酒装旧皮带，那这些都是不合宜的。而耶稣所传的真理就好像新衣新酒，必须补在新衣服上，装在新皮带里。可惜的是啊，法利赛人却只喜欢陈酒，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他们传统的宗教方式，去试着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，千万不要落入传统的宗教规条当中，只看重仪式、规矩和知识，而忽略了圣经的真理，不能够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随时顺服圣灵的教导和带领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和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按着主的心意而行，过着讨主喜悦的生活。